排排坐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欢迎收听我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他们也许在别人眼里是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也是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的朋友Marshall。他在美国开了一家猎场，在德克萨斯州有数十个私人庄园内进行了30多年的这个商业狩猎和海钓的活动。目前这个狩猎总面积超过了100万英亩。Hello, Marshall, 你好。
主持人果果你好。
Hello, hello. 对，上一周我觉得我们说完了这个夜场狩猎，大家都还挺感兴趣的，好多人有都私底下在问我说，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不早一点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聊一下这个我觉得让人非常热血沸腾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什么呢？
坐个直升飞机去狩猎。我看了你的那个宣传片，我真的是觉得热血沸腾啊，就是更别说是一个男孩子了，如果看到你就是那种军用直升飞机坐在上面，然后一人一把这种手枪，不是手枪，应该是属于这种猎枪吧，然后
半自动，对，半自动的那个AR-15 或者是那个全自动的都有。
对，一人一手拿着手上，然后坐直升飞机对着底下奔跑的野猪们啪啪啪啪 啪然后那个我看到那个视频了，我觉得哦太酷了。
对，那是另外一个项目，我们开的是直升机空中狩猎。那个2012年我们德州我们德克萨斯州那个通过了法律，允许了大家就是这种公司吧，把武器呢拿到天上去，拿直升飞机上往地下打枪了，去狩猎野猪，限制的比较那个严格，还是就是说你只能用来这种活动上去呢打了，只能打野猪这种东西，不能去打别的。直升飞机嘛，如果我们是按小时卖的，也是我们按2个小时这种，至少2个小时到4个小时，一个打包的那个价格。看多少人了，出去了之后呢，他们主要是这样，如果您的农场就是面积比较小的话呢，那你在上面飞了比如你这个农场只有五千英亩地，那就一亩上从那个就是国内这个市亩的，就普通的亩来说，应该还是一亩等于6.0几吧，就算6亩吧，就是5000，就是3万亩地。3万亩地对于一个直升飞机是为了寻找动物来说，那真的用不了个我说出来的10几分钟吧，十几分钟也就飞完了。假设你没有看到有野猪，因为它的确是野生的动物嘛，它有可能它的地点，野猪是跟着鼻子走的，哪里有吃的就去哪里，它并不是那个有一个自己的固定的栖息的地方，没有，他就是就是跟着鼻子走，哪里闻到吃的就去了。他没有在这个农场，你再怎么飞你还是看不到动物，那会让客人很失望的嘛。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呢跟农场签合同的时候呢签的是一般的要相隔一段距离的相隔一段距离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组人去，每次直升机呢可以，我们现在的设置是每一架飞机呢可以带2个射手一个飞行员，如果客人需要翻译或者需要拍摄的话第四个人呢就会坐在那个飞行员的后面，因为飞行员控制那个飞机呢是在直升机的右边，然后射手呢在那个直升飞机左边，我们把门拆掉，这样呢射手呢就靠一个安全带把自己绑在那个座位上，
还挺危险的。
对，
培训班，我看到他们一只脚都在飞机外面，然后扛一把枪，有没有人涉猎的把枪给丢地上？
那个没有，那个没有，有人把那 GoPro 掉了。就是、
哦 ，GoPro 掉了，对啊，你飞着上面哪顾得？你枪不还有那个后坐力吗？像这种大型的，
没有，这样后坐力很小了。因为这个训练他了之后呢，他懂得怎么处理这个后坐力，而且他不大的情况下，他因为已经这种上飞机之前呢，有一个规定的必须要通过一个 FAA 认证过的一个课程， 你上去打枪呢，有它的一定的规范性啊，这些都安全性啊课程，你必须上好了之后。
对，要培训多久呢？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不长，这个大概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吧。有时候长一点，短一点。因为要在飞机面前前面演示，包括你刚才说的坐的姿势，你在飞行的过程中是什么姿势？你在射击的时候是什么姿势？你枪口，然后呢，讲枪性能，你在换弹夹的情况，各种的细微动作全部要演练好了，你才能上去。有任何的动作不好的话，你就要长一点时间再继续训练，到我们给每个学员打分，认为你都合格了，我们才会那个同意把枪交给你手里，就跟那夜间也是一样的。对，
这个很危险的，肯定要。
对对对，
应该是。对，这个夜间狩猎跟这个直升机狩猎应该是针对一些枪支高端玩家吧，就是至少不光有理论知识，你不光是手枪要玩好，你还得就是有，就是比这种初级玩家还要多一点的知识，才能做这种移动射击、移动靶的射击吧。
它是一个比较专业性、对口性非常强的一个训练过程。我们这个课程呢，已经现在用就目前的课程已经从10年用到今天，已经10年了。这个课程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它呢，把一个就是从来没有用过枪的人，哎，这次呢，他就会学好，他就会干这一样事。你平时防身呢，手枪呢不是那么打的，也行走队形啊也不是这样的，而跟我们那个去夜间狩猎的情况有特殊的这种东西呢，只有这种活动才用得上，或者是最实用，别的活动呢就是有别的训练方式了。所以你弄完夜间狩猎，你说我还明天早上去做一个或者后天早上做一个直升机狩猎，那么你就要另外参加一个训练啊，直升机狩猎从空中往地下打是有角度的，然后还是运动，你飞机在动，飞机在抖，飞机在晃，猪在跑，猪在跳，所以这种呢训练方式呢是另外一种方式了，不是那个跟练狩猎一样的那种打，你有机会打一个静止猪，你偷偷靠近之后，大概离它6-7十米的距离，或者不到100米吧，你已经站好了，或者有树，或者有三脚架，你有机会把你的枪放稳，依托调整呼吸，大家一起站好了。比如3个、4个、5个人，这样一起喊1、2、3，一块开枪打静止猪，哎，每个人都知道该哪打一打哪一头，一群猪嘛，30头猪，或者20头猪在那儿，你呢挑你要在左边站的呢，他左边的，你在右边呢打右边，中间的呢他就知道，我都不用说话，不需要语言表达，就是最后要开枪的时候，你突然一说一句 3、2、1。fire， 输的，他就开始一块开枪。哎，你的第一枪很重要，你一枪打的是静止目标。第一枪开完之后，猪都开始四散奔逃。那时候你再去打这个，你还是静止的，你不动的。你是左右找这些活动的猪打那个飞奔的那些猪，这样呢又是一种刺激。大家呢在几秒钟之内打完了，猪也跑光了，你就开始数打到几头。
哦，那打到的野猪一般你们都是怎么处理呢？你是直升飞机要下去降落，然后把死掉的猪是就地解决了这个，还是就把它给从掉到哪儿去然后肢解呀，还是怎么样？
您问这个问题太好了，很多人都在问，这是几乎每个来的客户在来之前都是问的这个问题。它是这样的，这个直升机呢，因为那个它那个起重重量啊，各种东西人在里边，因为我们用的是 Robinson 40R44， 就是 R44 这个飞机，它呢有4个座位，它的呢起重重量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呢不可能把那个收获的猪打死的猪呢就是带到直升机上拉回去。然后呢我们签的合同跟那个农场主们，这个大农场农场主签的合同呢，是没有这种去收获野猪的这种协议，也就是说我不能把那个用那个手台或者那个步话机叫来一个皮卡，然后告诉他我们 GPS 位置在哪，让他进来人家农场去把这个猪放在皮卡上拉走，这个协议是没有的，人家不允许，这个所以我们就不能进去收获这个野猪。但是呢，我们有权利降落，我们降落之后呢，大家就是一起帮忙嘛，帮着飞行员，大家一起把那批野猪呢就打死的拖到一起拍张照片。但是有时候野猪太沉了，或者它的位置啊，就是不太容易拖嘛，有时候就算了。有时候野猪太大太沉的话，说实在的，你一两个人拖的话挺费劲的。你看那个什么叫死沉死沉，那玩意儿就是二三百磅。
死沉死沉，那毕竟是猪嘛，毕竟是猪嘛，对不对？
100磅的人拖一个250磅的野猪，你想想多费劲呢。
有这么大呀？哎，那打完的这个你就把它扔那儿吗？农场主自己去处理？
是这样的，你扔在野外，它是一个自然循环的一个过程。它在野外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啊，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或者3天之内就变成白骨了，什么都没剩。首先这个血腥味会招来其他的食肉动物，比如说郊狼啊，这些东西，有时候那个山猫也来吃，但主要是郊狼，它们的数量其实挺多的。郊狼它一叫，就一群过来了，一群过来吃，而且郊狼吃的时候一般的不会在那个野猪旁边吃，它是过去撕下一块肉，拿好，自己偷偷吃完了之后再回来，再去撕。一般先把内脏都吃完了，因为动物愿意吃内脏嘛。然后呢，天上呢还有这些那个，
还有鹰、秃鹫，
对呀、啊，那个当地人叫 buzzards， 就是那个秃鹫啦，这种东西，那个东西也不小啊，那一只也有个大的有个10磅左右呢，8到10磅也不小的那个猪，那不是那个猪，那个这种秃鹫下来呢，它就是吃腐肉，你搁那儿3天5天，它还会下来吃，直到吃连毛都不剩了。哎，你下次飞过去或者再去，里边看夜里边打的野猪，我们不拖回来的话，就看没了，就是没了，很奇怪，这东西就连骨头都速散的那种，都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也就是为了其他的动物了，就是它剩下的还有蚂蚁啊，其他的，些那个昆虫啊，也会把它吃掉。它没有浪费，它就是被吃掉了这些野猪。但是有客人呢喜欢吃野猪的，他们就是
可以切下来一点，
对，我们就拉回来一头，比如说那个我们夜间打可以拉回来，客人带的那个冰盒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我们给拉回来呢，他要求我们帮忙给肢解啊，这些都可以啊，把那个肉拿出来，拿回去就吃。一般呢就是后边里脊肉啊，腿上的这个那些那个瘦肉啊，这些部位他们会拿回去吃的。但是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呢，就是夏天去打的野猪呢，比如现在吧，就是七八月份，特别是热的时候，这个野猪肉吧，在这种温度的情况下，你打死最好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你就把它肢解了。时间长了会，它野猪本身在野外生存，你也不知道它吃杂食嘛，你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然后它身体上带有什么的那个
细菌什么的，
对，还有你的射击的位置很重要。如果你打的它的野猪肚子了，那你把它的那个你脑就是这种不干净的地方爆了，你那个里边的肉呢怎么说呢，
就难吃了。
就是一般的
会差这么多吗？
不建议，万一呢就是你这个东西吃了有毛病，你何必呢，是吧？如果打的是正好是心脏和肺这个地方呢，就是最好的射击点，那没关系，那个后边的它并不脏嘛，这个虽然你那个它被打死了，但是他那个体内呢没有那种脏的东西爆裂出来，所以在肢解的时候呢，你可以那个拿到那个比较干净的肉。另外我听说我自己不怎么吃这些东西，我这么多年几乎没吃过这玩意儿，我偶尔的客人做了一点，我给可能吃一点，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他那个大一点野猪啊，大部分人反应是不好吃的那种。怎么说不出来怎么形容的味道小一点的呢，真的我们有很小的那种小野猪，小的怎么说呢，甚至刚学会跑一点，没跑不快，有时候那个野猪就在树底下，你可以去拿手捡起来，可能那个野猪就是它不动，它就是那很小嘛，它就是那个估计有2磅 三磅重那种小野猪，三四五个的，
被热晕了吧？估计
那它也不能，它也跑不动啊，是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有的，比如二十多磅、三十磅那种小野猪，听说是组织还是不错的，还是很好的。但是收获野猪只能是夜间打了收获，因为我们白天不去打野猪，我们主要是开车出去打嘛。
对，
所以呢，
你们白天我倒是知道，你们白天的话应该会做一些什么枪击训练，或者是全自动武器爆射吧。这两个就是针对那种就是一开始还没有接触过这个武器，没有接触过这种热武器的玩家，让他就是从静止的靶来开始训练打这种比较简单吧。就要比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叫热血的那个高端玩家开始玩的什么夜间狩猎跟直升机狩猎是不一样的感受。
对对对，他们那个白天呢可以做这种全自动武器爆射。全自动武器在美国你知道是那个限制级武器嘛，就是各种各样法律规定，就是给普通民众设立很多很多的障碍，让你去不让你去买这些武器。全美国呢，你想3亿多人，而全自动武器呢，仅仅现在不到5.8万，就是不到6万支武器了，就是工作的在民间还有注册留着的有这么多了。那其他的，听说美国根据你看的统计的机构不同，也有不同数字啊，说美国有3亿支枪，有的说有2.8亿支枪，啊什么的，几乎平均下来每人人手一枪了啊，大人小孩。当然。平均呢是不对的，他这个这么说呢，因为拥枪在美国只有3%的人拥枪，而不是那个你把各个州一看，听说德州怎么怎么拥枪率高，当然是多高，但你要去那个比如 Connecticut 纽约，那个 Massachusetts 这些州，或者是这些州呢，它拥枪率很低的，个人就是有这种有枪的人，我们特别是说手枪啊，手枪因为它的那个。危害性比较大嘛，对吧？容易隐藏，不像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长的那种猎枪啊，长枪那个东西，你带出去，也没办法隐藏嘛。那个没有隐藏的可能性，就危害性小多了嘛。如果看着你背着枪呢，那别人一看，如果他要想防范你，他身上带一把手枪，当然是手枪更有优势了嘛。你这个猎枪又沉又长，你这。对吧？手枪，
而且这几个州嘛，一般都是禁枪的，他们不像德州。我们德州呢，其实我有好几个朋友来德州，其实也觉得德州虽然枪支泛滥，一开始来之前也觉得你们那儿是不是不安全，但是来了德州之后，发现其实每个人很有礼貌，开车互相让，很有礼貌。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整个德州这个。每个人基本上要买枪就跟买玩具一样很容易，所以说大家都很 nice 对象，就是也不会，你不会在街上看到有人吵架，就是基本上大家互相忍让互相很有礼貌，因为你都知道嘛，那说不定对方就有枪呢，所以大家都会比较 nice 一点在交往。
你说有道理，很有道理，对，很有道理。当然德州人本身就很热情，其实挺朴素的，
对，很朴素的州人。
30多年，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因为以前在加州啊，在纽约这些地方也生活，短暂的生活了一点时间，但是觉得，哎呀，还是回到德州吧，德州这个地方是不错。当然
我也喜欢，我到处走，我觉得大德州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二个家，就是因为也有信仰嘛，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是信奉啊。耶稣基督的，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治安也好，还是大家的这个性格也好，我觉得非常，就整个地方给人感觉就很 peaceful。 你当然说有没有暴乱，就前段时间这个黑人暴乱，其实也是他们有上街游行，但是也没有乱，其实就是我听我警察局的朋友说，他们其实就在 downtown 某一个地方有抗议过，但实际上也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整个德州我还是挺喜欢的。
对呀、啊，你要抢一个德州家里的人，或者是对别人要那些要做成一些危害，就是产生危害的情况下，你那个要做好准备，就别人是可能是有枪的，有能够自卫得了的，不需要给警察打电话的，不需要打911就可以自卫的人，咱们要琢磨这点。
德州人民确实不是每个人遇到事儿都会去打911。 基本上还是有很多人他们有枪，而且还能 carry， 就是能把枪带在身上出门，只需要考有 LTC 这个执照就可以了，像我自己也考的有，所以前段时间不是我也有，对对对。然后像前段时间不是有一段时间美国好像刚开始有点这个暴乱的前兆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注意安全呀，出门一定要带手枪呀，还有好多的朋友跑去买枪那段时间，然后对，所以说觉得德州也是比较容易买到枪的。一般你知道最受欢迎的是哪些枪呢？比如说像我们要做home defense， 那种的话什么样的枪更合适？如果你在外面你觉得什么样的枪合适？
做 home defense， 我个人觉得你得有要有枪咱们不说具体型号，就说大致的啊，你至少要有一支 shotgun， 也就是散弹枪，或者有人说我的发音不对，应该叫霰弹枪，怎么说吧，就是你要有这样一支枪，我一般的提议就买，比如说那个 Mossberg 500，就是咱们具体点型号就说，但是任何都可以，其他只要是那个散弹枪，你也知道咔嚓那一声上子弹声，别叫听来这个声音呢，其实也是挺恐怖的，因为在这个国家长大都知道那个
对内枪打过去估计就完蛋了。
一般听着声音呢，一般向后转是吧，就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这不安全。然后那个对啊，那个东西你在40米之内杀伤力是很了不得的，你说你跑出100米之外那是没什么太大用了，但是30-40米特别家里边你就那么几米，你听到这个东西它隔着墙都能把你干掉。然后呢对啊，你要是在家里呢要手枪呢也要有的，手枪呢一般的要用到自己，怎么说，你要这么想，你要在用自己手枪或者任何枪在家里想用来自卫的情况下，一定要自知道自己的家人都在什么位置上。你说每个人家庭的那个房子的那个布局是不同的嘛，孩子住哪个房间啊，什么家庭住哪个房间啊，哪个房间哪个方向开枪的话是危险的。你比如说散弹枪的可能稍微好点，打穿一堵墙，因为那个美国墙你知道都是石膏板啊，木板啊，
木板一个隔离的吸瓦就完了。
对呀，这个子弹你要是用9毫米的枪的子弹是真的能够要碰巧能穿过3-4个墙都是不是稀奇的事情，它没有打木头上对吧，它打到木头桩子上面有可能还穿过去呢，看你怎么打的，这个子弹它这个东西穿透力还是很强的，散弹枪子弹稍微差一点，可能穿透一堵墙，那个就是因为它打的都是小弹珠嘛，但是那个形状啊速度啊都不如那个手枪的那个穿透能子弹穿透能力强。所以你在家里要想自卫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的威胁来自于什么方向，你的那个无辜的家人在哪里。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想到这个地步他已经进到家里来了，已经非常非常被动了。你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要想清楚这个你的威胁来自于什么方向你可以往什么方向开枪。还有您在家里边开枪的时候很可能没有戴耳罩，没有机会戴上耳罩，没有机会保护自己的耳朵对吧，这个来不及了，这个那个威胁到了嘛，这个来不及了。就像电影里在那种室内开枪打你耳朵都不保护的情况下，
对，
非常非常难受的，而且你真的，而且不敢说话，你不能说大喊大叫。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你有4个卧室，什么的，这个孩子在不同的卧室里边，又为了不惊动其他的人，总而言之，你的要处理这种情况呢，就已经非常被动了。这种他已经进来没了，在没进门之前，
但他没进门，你不能打他呀，这其实也违反枪支法律啊。
Well， 怎么说呢？没进门了，我跟你说过了，那咔嚓那一声呢，就是会让很多人感觉到，你知道，没进门之前，他已经知道你后边有防卫了，让他知道你这有枪，就是让他找一个比较容易点的目标，你又有警报又有枪，而且在别人
还是威慑力，
进门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开枪，还是
最好不开枪，
最好是这样子。
开枪，大家都没有伤亡，你去你别让他进来。进来之后呢，要处理方法，大家要训练。最重要的是，你有枪，你呢在黑黑的平时大家睡觉都可能关灯嘛，有可能就一两个盏灯留着，也可能，但是有大部分情况有可能就黑的嘛，别人趁黑进来了，你的手枪有没有照明装置啊？有没有灯啊？有没有这些激光瞄准？激光有没有无所谓了，主要有灯。
没什么用呀，就是之前我有那个玩枪支很厉害的朋友，他也说这个瞄准器，我原来问过他，我说瞄准器是否需要买一个佩戴红外线的瞄准器，那他们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你在那种情况下你哪儿还想得起来要瞄准呢、啊、你可能就按一个方向打就行了，对不
对？
对，
那个近了嘛，距离比较近了嘛，一般的家里边最长你能打多远，估计能室内打个十几米差不多了吧，十五米肯定都很少这种机会，但是有可能的话，我觉得一般的情况下都在四五米之内，可能都是这种距离，这种距离你需要的枪呢是要有一定的射出子弹有一定阻止力的啊，而且你要打的比较准一点，你要不准呢，这个人呢有可能他的体型啊他的体魄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话，打中一枪两枪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倒下还继续往前过来，这个威胁你还没有，对啊，这个威胁并没有消除，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活动能力的啊，这样也是个问题嘛。就是说平时呢，说实在，有什么牌子枪，什么型号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练没练这个枪，你有没有出去花时间去学习使用这个枪，这个非常重要。你要不去练的话呢，不去学的话，什么枪在你手里呢？当然一紧张，那时候有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紧张是可以理解的嘛。在一紧张的情况下，你的有可能是忘了上子弹啊，或者保险都没打开啊，或者各种情况下呢，让你就在那0.1秒或者半秒之内，你没有办法打响第一枪，而对方先打响了第一枪，那谁打出了第一颗子弹，一般都是能够可以确定能够生存下来了，对吧？那你要是后晚了一点就打出这子弹，那就基本上没有机会了嘛，是吧？主要是
所以说还是不要依赖枪支这个东西，只能当一个威慑的。然后家里还好，我家里有狗，所以不担心。而且我们华人住的地方都是很安全的地方，所以不要给听众朋友一种概念，就是咱们德州很危险。其实我们德州很安全。
我们说都是特别极端的情况下，特别极
端。对，我刚才讲到那样，我就很担心听众朋友会觉得。哇，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战乱纷争的一个地方呀？
没有，绝对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大家学的呢，这些东西呢，平时练习这些东西，就是为了防万分之一可能性。就是你每天出去走路、出去开车而遇到事故，产生那个受伤情况下，都要比这个几率大得多得多。入室抢劫是极少发生的，而且呢，你刚才说的对，发生区域也不同，这种可能性是极少的。除非别人知道你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冒这个险，值得他去冒险去找你去抢，那才有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可真的没有这种可能性。你这个
对，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没有。
对，以前犯罪的人也要衡量自己的。风险的这个风险的概念都是对吧，他也知道自己在犯罪，他那个要冒这种险的话最好有一定的回报。如果您家里没有很多现金，没有黄金钻石首饰他看中了的话，或者没有内线的话，那个别人挑上你去抢的话就基本上
很小几率，
很小了吧。
而且特别是在德州，他还要想一想你家里可能还有枪呢。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纽约啊，或者是发生在加州呢， maybe 几率都比德州大，因为毕竟这两个州它是禁枪的，知道老百姓有枪的几率本来就小，然后呢再加上有钱人，加州跟纽约的比较多。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哈这两个州就真的很危险，就是只是说这个几率问题啊。就是德州确实是大家买枪就跟买玩具一样，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买枪真的就是我进门，对，我就进去跟他说我要什么样的枪，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吗，我说对，我选了一个喜欢的颜色，然后好填张表，填完表之后呢把 ID 给他，好，他那边登记完了交完钱就出来了。可能从前到后如果不算你填表的时间的话，我觉得 真的就可能十分钟，但你填表嘛，肯定就是有的人填的长一点，有的时候填的短一点，所以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觉得特别简单。
那个表格就15个问题嘛，就是填完了之后签一下字就完了，基本上
刷个卡好，
就刷钱啊，交钱就好了。对对对
对，
下面的情况你拿回来之后就要想办法，找时间啊，去练习熟悉这支枪，有枪也不用多，也不用特别什么什么型号怎么怎么样，只是自己练习好了，用好了，平时。你要是花了点时间，将来真的用得着的时候也有用，你可以很有自信的，就不需要那个那么紧紧张张的，就是枪怎么回事来着，怎么用来着，我都想不起来了，一直搁在盒子里没拿出来。哎，那个
连枪都找不到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估计也有。对对。
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无论你在平时啊，你要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子弹，有子弹比如说有一定的阻止力，有子弹有穿透力比较强，这个子弹那个子弹，不论怎么着吧，你是什么枪用什么子弹，你觉得最好，如果你觉得 OK 我在家里边作为那个自卫的话，我喜欢用这样的子弹，那你平时练的时候一定要也用它去练，因为子弹不同呢是价钱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你训练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不要用便宜子弹去训练，而那个到家里呢，在那个自卫车先把弹夹装上更贵一点的，比如开花弹啊这种，这种弹是比较贵的嘛，一般都将近不到1块钱一发，也得差不多有个7-8美分一发了嘛。那有的便宜的练习弹可能也就是25-30美分，
真弹。
对，又对真弹练习弹呢，就是圆头那种弹嘛，就是这种练习弹，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你最好呢把那个自己自卫那种子弹呢，就拿来去练习，是贵一点，但是这个是值得的。到时候你用的时候呢，它打的方式啊，都是你熟悉的，它那个落点呀，这些都是你比较熟悉的。哎，一般的你一般人练个。300-500发子弹其实就够了，就基本都就是把那后坐力啊，这个枪的那个响声啊，都差不多搞定了，对呀、就熟悉了，看不熟再买点子弹。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了尾声，非常感谢这个 Marshall 来分享他在美国的故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